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9年8月28号到9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2019欧洲法会，李洪志大师致贺。2019年8月31日，2019年欧洲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在伦敦议会附近的西敏中央礼堂举行，来自欧洲、亚洲、北美、南美和中国共34个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与会交流，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发来贺词，法会会场庄严神圣，金色的讲台放出柔和的光芒，周围点缀着鲜花，主席台两侧的竖幅上写着“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的诗句，这来自于李洪志大师的著作《红影二》的法正乾坤一诗。法会开始前，整个会场内回荡着祥和慈悲的音乐。
欧洲学员在伦敦多个著名景点练功。2019年8月29号，法轮大法欧洲心得交流会召开的前夕，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相聚英国伦敦，在多处著名景点举行了集体练功讲真相活动，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以及更多的本地人听闻真相，了解发生在中国已长达20年的迫害。在游客如织的特拉法加广场、鸽子广场、唐宁街首相府对面、大英博物馆前以及莱斯特广场，人们为法轮功功法的祥和能量、法轮功学员的平和善良所触动，被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震惊，人们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们练功，认真阅读展板和传单上的信息，或与学员交谈，在征签表上签名反迫害。一张张签满名字的征签表是人们对法轮功学员的声援，也是一颗颗善良的心正汇聚而成的日益巨大的正义与良知的力量。
德国北威州埃森市健康日，法轮功受欢迎。2019年8月27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德国北威州主要城市之一的埃森举办的健康日活动。学员们在舞台和信息点上演示功法，并为反迫害征集签名。许多民众对学练法轮功表示出浓厚兴趣，马上现场学功。学员还特地于9月1日周日和9月4日周三为他们开设2次功法学习班。很多民众在了解到这么好的功法被中共迫害后，立刻为反迫害签名。
多伦多真善忍国际美展重要支持。2019年8月26号至9月1号，多伦多市政府大厅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这是由多伦多青年法轮功学员主办的，是自2004年以来第三次在多伦多市政厅展出。在26号的开幕式上，多位政要到场祝贺或发来贺信表示支持。本次展览共22幅作品，美展的4个主题分别是同化大法、返本归真、生命见证正信永存、传播真相、呼唤正义以及善恶有报、正义审判。作品出自于不同背景的艺术家，他们通过写实的画作向人们展示真善忍的美好，呼唤人们伸出援手，共同制止迫害。
生命可以选择，作者清风。多年以前看过一部经典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作品讲述了二战时期德国商人辛德勒 用智慧保护大批犹太人免遭杀戮的故事。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它为我们展现了人性的至真至善，在重重压力下生命的选择和对生命的敬畏。快结尾时的一段情节尤其令人动容，主人公辛德勒将他工厂里的犹太人全部集中起来，告诉他们战争即将结束，他们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同时告诉看守他们的士兵，他知道他们的上级下达了杀死这些人命令，但他诚恳地希望他们恪守做人的良知，不当刽子手。士兵们被辛德勒的真挚和善良感动，纷纷放下武器转身离开。这个情节告诉我们，虽然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但这并不绝对，因为所谓的命令是有可能违背天理和做人良知的。在这样的时候，作为个体的人是可以有选择的。电影中的士兵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其实也是选择了自己的未来。和平时期，军人的作用被淡化，警察的作用和职责显得很突出。在专制的国度里，政权尤其强调要绝对的服从，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以便能最大化的压榨人民，满足权贵阶层的私利。但人依然是可以选择的，这个选择不是为了别人，恰恰是为了自己。获得奥斯卡多项大奖的电影《窃听风暴》，讲述了一个秘密警察在执行窃听任务的过程中，良心发现保护了持不同证件的作家，在暴政被解体后，避免了清算的故事。东西方同理，记得有一部在大陆风靡一时的小说叫《便衣警察》，主人公作为一个警察，没有积极执行上级的邪恶命令，尽自己的能力保护了善者，最后得到了好的结局。当然也有反面的例子，还是文革，这场运动结束后，几百个积极参与的军警被拉到云南秘密处决，这个结局就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不只是文革，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运动中，都可以找出无数这样正反两方面的例子。1999年7月20日开始，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这场镇压集历史上所有的邪恶因素于一身，至今没有停止。参与其中的人员再次面临生命的选择，是积极参与绝对服从，还是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在不得不执行恶法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恪守良知，保护善者。这个选择关乎生命的永远，而人间又是善恶并存，两种选择的人都大有人在。法轮大法明慧网上已经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在此不重复。写到这里，我只是想说，作为生命的个体，无法改变大的天象，但在天象下是可以有选择的。如同春天来了，到了播种的季节，可以选择努力的耕作，也可以选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到了收获的季节，最终的结果怨不得任何人，参与这场迫害中生命也是同理。其实选择的标准也很简单，就是对善恶的评判和自己内心良心的坚守。
说说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小组的同修们都是720协党打压法轮功以前得法修炼的，经历了天安门护法、传九评、整体肃江等正法进程，风雨兼程，在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凭着对师尊、对大法的坚信走到了今天。在此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一下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们的修炼近况，
意在与海内外同修互相交流、借鉴，共同精进，走好最后的修炼道路。因修炼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贾同修，贾同修是外地同修，今年78岁，因儿子身体不好，来我市照顾儿子起居。经同修介绍，大姐参加了我们小组的集体学法。大姐看上去脸面红扑扑的，皮肤细嫩，只有60多岁的模样。每天晨练后，发完正念就开始背转法轮，8:30准时背上真相资料，和小组同修约好一起外出，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无论严寒酷暑，风雨无阻。寒冬腊月外出讲真相时，冻得流清鼻涕，炎炎夏日，衣衫湿透贴在身上。但贾同修从不叫苦，总是满面笑容。大姐讲真相不挑人，碰见世人主动迎上去，先打招呼寒暄几句，然后就开始讲法轮功真相，讲邪党的杀人历史，往往几句话就把人三退了，然后再告诉世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佛家九字吉言，世人愿意要的再送本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大姐不但自己主动讲真相，还带动小组其他同修一起讲，鼓励其他同修自己开口讲真相，不要有怕心和依赖心。在她的耐心帮助带动下，现在我们小组同修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一次大姐外出讲真相时，遇到单位同事 H 是昔日同修，当时他满头白发，满脸皱纹，弯腰驼背。原来1999年邪党政府迫害大法后， H 同修因害怕就脱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什么也不知道，练功也不用音乐。后来丈夫患癌症，她全身心照顾丈夫几年，根本顾不上学法练功，把自己身体也拖垮了。大姐了解情况后，马上告诉 H 同修学法练功要赶快跟上来，又告诉他论语已经更新了。后来大姐又专程坐车到 H 郊区的家里，送去练功音乐、酒瓶、心经文等。通过学法练功，今年 H 同修的满头白发已变黑了大半，脸上重新有了光泽。H 同修现在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背会了新论语，比以前精进了很多。贾同修近几年也遭遇很大磨难，老伴下楼时不慎摔跤住院做手术，换了股骨头。大姐回老家，一边伺候老伴，一边坚持讲真相救人，直至老伴痊愈，又回到我市讲真相。大姐有一只眼睛失明，走路事物很困难，还出现过腰痛干扰，走几步就要歇一会儿。不管再艰难，大姐总是乐呵呵的，每天坚持抄法、背法，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大姐是我们小组年纪最大的，也是救人最多的。每当看着大姐小本子上密密麻麻的世人的名字，就会激励着我们小组同修更加勇猛精进，比学比修。乙同修，乙同修60多岁，个子高高大大，早年与妻子离异，独自生活，几年来一直骑着电动车，任劳任怨地给同修传送真相资料，协助技术同修安装新唐人接收器。有的同修家住在郊区，他就提前去探路，找到同修的确切住址，然后再领技术同修一起去安装。有一次帮同修安装完新唐人，已经夜里11点，期间一直饿着肚子，回到家已半夜12点才吃上饭。一天晚上，乙同修和一女同修结伴去公园挂法轮大法好的树挂，不料被保安举报，两人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在派出所， 李同修一直堂堂正正和警察讲真相。最后所长要下班了，对李同修说，我们也不想管，但有人举报得走个程序。当时已接近半夜，所长说，你们报个姓名回家算了。就这样，女同修和女同修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临走，一名小警察小声说，你们以后别在我们这里挂了。去年学法小组一位同修出现病业磨难，女同修知道后经常去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面对同修磨难，女同修不急不躁，不求结果，就是默默地鼓励同修。同修有困难随叫随到，对病业中同修帮助很大。与同修有一颗金子般为他的心，处处考虑别人，雪中送炭。救一个同修也是在救一个神啊，做的是功德无量的事。丙同修，丙同修心灵手巧，炎热的夏季，穿着自己做的时尚连衣裙，挎着小皮包，每天走在救人的路上，见到有缘人先发正念，然后再问，您看过法轮功资料吗？有人表示要，就送一本酒瓶或终极目的和其他名讳画报，然后再给他讲真相办三退。几年来，丙同修一直稳健地面对面讲真相，救驾了很多有缘人。有一次，丙同修遇到一个出来买菜的老党员，就跟着他走，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和邪党的杀人历史。老人了解真相后表示同意退出邪党，丙同修给他起了个化名叫轻松。老人却风趣地说，我就叫不老吧。以后每次碰到他，丙同修都高兴地称呼他不老。丙同修还持之以恒地帮助病业同修发正念学法。同一小区的一位老同修出现病业磨难，丙同修经常去他家里学法发正念。有一次被老同修的儿媳撞见，用手机拍了照，威胁说再来家里就要去派出所举报等等。有的同修不敢再去了，丙同修不为所动，照常去帮助老同修，和老同修切磋法理，提高心性，共同精进，直到老同修搬了新家为止。丙同修平时走到哪儿脑子都不闲着，一直不停地背诵红楹中的诗句。有一次他在电梯里背红楹三十，就看见他们那一层的摄像头被炸毁了。他体会到背法的威力巨大，师尊的红楹五发表后，丙同修已背过一遍，现在已开始背第二遍了。丁同修，丁同修是小组里最年轻的，50多岁，去年邪党法院非法开庭冤判几位同修，其中一位同修的丈夫不明真相，要与同修离婚。丁同修乘车3小时去法院作为家属旁听，当时法院外面布满便衣警察，戒备森严，一起同去的同修都被绑架了，他却拿着身份证进了法庭，给难中同修极大的鼓励。进法庭坐下后，他发现身边坐的是法院工作人员，他又顺便和他们讲了真相。法院人员表示，他们没有什么渠道了解法轮功真相。丁同修还经常热心帮助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和他们一起学法交流，从法理上提高上来。有一次，丁同修在同修家里学完法，已经晚上10点了，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到自己家里已经半夜12点了。丁同修为了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学法，经常早上做好简单饭菜，带着中午吃，在同修家里一学就是一天，下午再冒着酷暑匆匆赶回去给家人做饭。有一次，小组一位同修遇到难关，丁同修在该同修家里住了3个晚上，给同修读法发正念，极大的鼓舞了难中同修。A 同修， A 同修60多岁，骑上电动车和年轻人一样东奔西跑做大法的事，无论寒冬酷暑，坚持给同修提供最新灵会周刊和其他真相期刊。 A 同修很能吃苦，一大包资料足有几十斤，他拎着沉重的资料搬上搬下，毫无怨言。尤其夏天在小房间里做周刊时不透风，热得像在蒸笼里一样，没有空调，没有饭，没有水，只有个小电扇，有时做到晚上才能回家做饭。遇到机器出故障， A 同修能修就自己修，实在修不好就将机器打包装到电动车上送到电脑城去修。有一次 A 同修与另一同修在外面大街上一言不合争了起来，两人都气得不行，讲真相受影响也停了。A 同修回家学法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存在的党文化和争斗心、妒忌心，遇事习惯用人的理来衡量对错，没有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第二天 A 同修主动去给另一同修认错，说都是自己的错，两人又和好如初，一同并肩走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路上。A 同修的丈夫被协党法院非法冤判3年，人关在监狱里，但为不明真相，非法扣了他丈夫的工资，儿子没有工作，但 A 同修不为所动，就是按师父的要求做好3件事，正念正行，始终把大法的事摆在第一位，无论家里有多大事，一直坚持和同修一起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并在这期间修去对丈夫的情和依赖心。B 同修， B 同修60多岁，去年遭遇严重病业磨难，发正念时看到自己大脑里都是水龙头一样的管道，直直叉叉的，全身僵硬麻木冰凉，像在冰窟里一样，双手连支笔都握不住，并伴随眩晕、胸闷、腰痛等症状，自己已不能学法，主意识麻木，睡觉腰痛得躺不下来。 B 同修坚持发正念学法向内找，几个月后实在承受不了，在丈夫儿子的催促下只好违心去了医院。 B 同修一边吃药一边坚持学法练功，向内找人心执着，找到怨恨心、妒忌心、看不上别人的心、怕死心、怕迫害心、色欲心、恐惧心、安逸心、个性强势、党文化、不修口、执着亲情等一大堆根本执着。在同修们的善意帮助提醒下， B 同修通过大量学法背法，心性渐渐提高上来，心想我是练功人，没有病吃什么药呀，这不是骗师父骗自己吗？心里很苦恼，就下决心把药停了。 B 同修刚外出讲真相时浑身无力，眩晕，双腿发软，恨不得站着就想倒，同修就想这都是假象，我不承认他，扶着其他同修的手一步步忍着痛往前走，坚持一段时间就好多了。有一次外出讲真相， B 同修看见一位老人蹲在地上捆菜，便赶紧上前搭话，大姐您已经买好菜了？老太太答道，是呀，袋子破了，我再重新捆一下。 B 同修赶紧拿出自己的备用塑料袋给老太太用，老人很感动，千恩万谢地拿去装好菜，等老人站起来才发现他腿不灵活。 B 同修一问，原来老人已中风十几年了，一直没好，就告诉老人默念佛家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老人却回答说，我念阿弥陀佛已经30多年了。 B 同修就问他，念阿弥陀佛管用吗？老人诚实地说，好像不管用。 B 同修告诉他，文革时共产邪党砸庙毁佛像，阿弥陀佛已经回须弥山去了，现在邪党为了赚百姓的香火钱又重新建庙建佛像，阿弥陀佛能听他的吗？根本没下来，庙里都是些胡黄白柳。 老太太一听就问，那我念九字吉言不是不二法门了吗？毕同修告诉他，法轮佛法是最高的佛家大法，就像你上了清华大学，对你原来的小学课本只有帮助而没有影响。老人急切地问，那我以后就光念佛家九字吉言行不行？毕同修说，当然行，并送给老人一个精美的护身符，教他念上面的九字吉言。老人接过护身符，激动地对着毕同修说，你比我修得好，100%会进天堂的，一定的。毕同修又告诉老人三退保平安的事，讲了邪党的杀人历史，老人很赞同，并顺利办了三退。最后老人激动地拉着毕同修说，我今天碰到贵人了，你就是我的贵人呀。毕同修说，是师父叫我们向世人传福音的，谢谢大法师父吧。老人依依不舍地和毕同修道别，世人真是千万年的等待呀。毕同修的丈夫体检出心脏有问题，医生说马上得住院检查治疗，说心电图显示她丈夫心动过缓，并伴有早搏，心率不齐，心跳每分钟只有37到45下，正常值应为每分钟60到100下。毕同修丈夫回家来心事重重，说他准备去住院治疗。毕同修说，你每天和我一起打打坐，练练法轮功进攻就好了，何必住院呢？况且住院也不一定能治好你的病，等你医保卡里的那点钱用完了，医生就会赶你出院。她丈夫受邪党无神论影响，当时不愿练功，说他要跑步锻炼身体。毕同修告诉他，住院或跑步只能治表，运动员天天跑步还得病呢，而练功打坐是治本，从根本上治好你的病根。丈夫坚持要跑步锻炼，结果才跑了2天就不行了，心脏感觉不舒服。毕同修又劝他一起打坐练进攻，约定1周后若无效再去住院治疗。丈夫答应了，开始每天早晚各练1次进攻。坚持打坐1周后，丈夫在网上买了个仪器，自己测心跳，发现心跳已恢复到每分钟57到73下，而且早搏和心律不齐的症状也消失了。看到练进攻这么快就有效果了，丈夫很高兴，再也不提去住院了，每天早晚坚持打坐练进攻，坚持用真相币买菜，有时还跟着毕同修念2句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也显得年轻了，红光满面，走起路来精神抖擞。后来她丈夫又打电话给她住在外地的姐姐，让她姐姐也练法轮功进攻，姐姐也是心动过缓，并装了心脏起搏器，现在姐姐也开始练法轮功的第5套功法进攻了。弟子叩拜师尊，感谢师尊慈悲苦度，师父圣恩浩荡，弟子无以为报，我们一定不辜负您和众生的期望，坚持认真做好3件事，修好自己，灭尽旧势力强加的人心与后天观念，走好最后的修炼路，唯愿师尊笑。
在机场讲真相，救度众生的点滴故事，作者旧金山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位在机场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下面交流我在机场讲真相的故事。一、坚持机场讲真相。我是从2014年开始去机场讲真相的，几年来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身体宵夜，基本没有停下来过。汽车到达国际机场时，一边走一边请师父加持，发出强大的正念，清理空间场。正念发过后，面带祥和与人打招呼， 你是中国大陆来的吧？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儿吗？什么叫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你退出来了吗？我为什么劝你三退呢？共产党贪腐惊人，人所共知。现在省部级高官已经打下440人，科处级以上打下了140万。这还是选择性反腐。中共协党已经走到穷途末路。苏联共产党已经解体，东欧局变，柏林墙倒塌。你何必为中共协党背黑锅呢？你一生的事业再成功，银行存款再多，大难来时没有这个命，一切都是白忙。顺天意而为，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待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你会说，哇，我太幸运了，好人一生平安。一席话大多能退出中共协党的党团队。也有人说，你们搞政治，我不参与政治。我说，东南亚大海啸来之前，人们在沙滩上追逐嬉闹。一位当地土著人看到远处一道白线，高声呼喊，快上岸，大海啸来了。这时听他话的人生命得救了，不听的被海啸卷走。那你说，那个土著人当时是在搞政治吗？法轮功学员揭露邪恶，控告江泽民，不是搞政治，是在制止邪恶，迫害无辜的民众。有人说，现在中国多好呀，想吃啥有啥，还能出国旅游。我说，古罗马当年是世界上最强帝国，因为他迫害了基督徒，天降四次大瘟疫，毁灭了整个古罗马。江泽民迫害正信，下令对佛法修炼者、法轮功学员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插身缘，直接火化。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江泽民捆绑了中共邪党，犯下了滔天大罪，上天能不清算他吗？大劫难在后边呢，所以法轮功学员劝你三退是救人，不是搞政治。有人说，你不爱国，你是卖国贼。我就说，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共邪党是西来幽灵，一帮流氓起家，建立了中共政权后就是杀戮。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使中国8000多万人死于非命。他的祖师爷是外国人马克思，死后还要去见马克思，去见外国人。那你是爱国吗？根据香港动向杂志披露，中央展开内部调查结果，204名中央委员中竟有187人的直系亲属移居海外欧美国家，比例高达 91%。我们热爱的是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和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传统文化、神传文化，我们的神州大地。江泽民把我们国家领土割让给俄罗斯100多万平方公里，江泽民才是真正的卖国贼。有些人说，我知道中共不好，当年在中国遭受迫害才跑到美国来的，我们现在已经安全了，我已经是美国公民了，现在退不退已与我无关了。我说，地球在神木之下就是个小米地儿，你跑到哪个国家都在神木之下，只有脱离党团队才能彻底与他切割，才能保平安。当人听明白真相后，立即选择了三退。一天看到有4个年轻人在门前说话，我走上前打招呼，劝三退，他们不听，我就走了。当我转到烟池时，看到他们围着烟池在吸烟，我又给他们讲，还是不退。当我转到大厅看到他们时，他们说，咱们又见面了。我说，是呀，这就是缘分，一回生，二回熟，三回见面是好朋友。朋友，我真心为你们好，赶快退出邪党的党团队。中共邪党就要解体了，你们何必为他陪葬呢？出门保平安比啥都重要。4个人高高兴兴地做了三退。在讲真相中，把心用到位，对每个中国人，无论职位高低、富贵贫贱，一样对待，尽量不落下一个有缘人。在讲真相中，做到眼勤、手勤、嘴勤、腿勤。眼勤，快速搜索人群中是否有中国人；手勤，清理现场，把横七竖八的手推车快速摆放整齐，给旅客腾出空间，使他们方便搭车，也方便自己近距离讲真相。嘴勤，勤打招呼。 腿勤，不停地走动，不落下有缘人。也有些被邪党迷惑了的世人，对大法弟子不理解，所表现出的冷漠、仇视，甚至有人动拳头。有人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卖力，一天给你多少钱？有人说，你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几个臭钱吗？滚，汉奸、走狗、卖国贼。没遇到这样的人，心中淡淡一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舞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那么也就是说，那么多的高层生命敢于冒着这么大的险恶到三界中来，为了什么？他们是神呐，我们能不救他们吗？他们不是未来得法的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他们敢于来，不就是在证实正法和把希望寄托于这次正法吗？所以我说，我们不能落下他们，我们就是要救度他们，想办法去救他们。尽管他们一时糊涂，或者是长期被这种中共邪党文化造成的观念的变异，不能认识真理，不能够认识真相，我们也要想办法救他们。师父对世人的无量慈悲与博大的胸怀使我流泪了。弟子听您的，救度世人是我们的使命，扎扎实实用心做好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二，把大法的美好与慈悲留给世人。一天，一个印度的老太太在轮椅上坐着，穿了件单衣，两臂双抱着双肩，冻得身体发抖，两眼望着我。看到她，我赶快脱下自己的外衣给她穿上，并送给了她一份英文真相资料。虽然彼此不能用语言沟通，但是老人的目光充满了感激。有不少人下飞机后，手机没电或没有手机，没法与家人联系。有些在机场停留久了，我就到他身边询问，要帮忙吗？给家人联系了吗？没有手机，无法联系。我说，我有本地手机，免费使用，并帮他与家人联系上了。他们大多说，今天遇上好人了，你真好。我说，不是我好，是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是好人。然后就给他讲真相，大多数人做了三退，也有把来接他的家人也退了。去年1月28号早上8点左右，我走到机场2号门前，见有个机场的手推车是个空车，我就把我肩上背包放在车里面，推着车走到3号门，拎起我的手提包，一看我包下边还有一个蓝色的皮包，小包沉甸甸的。出于好奇打开一看，一捆100美元的现金，足有10000多元。心想，丢这么多钱还不把失主急坏了。我就站在路边等失主来认领，等了一会儿没人认领，就委托一个会说英语的中国人当翻译，把钱袋交给了服务台的工作人员。三，明白真相的世人用不同方式表达对大法的敬意。过年期间，我去机场讲真相，看到一个老太太穿着很时尚，我上前打招呼，新年好，是中国大陆来的吗？她说不是，我就离开她，去找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她追上我问，有什么事吗？我就给她看贵州平塘县的藏字石，天要清算中共邪党，劝人三退保平安。他说，哦，我是香港人，我没加入过。说完他就走了。一会儿他又追上我，送给我个红包，因为送红包是中国新年的习俗，图个喜庆，给人家个面子吧，没有拒绝就收下了。我谢过他之后又去讲真相，等我闲下来时我才打开一看，是100美元，退给本人吧，他早已离开。我把这100元送给了工友之家，用于做真相资料。一个学者模样的人给我说，法轮功太了不起了，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下，不畏强暴，冒着生命危险，不论严寒酷暑，风雨交加，坚守19年的讲真相， 我佩服你们，你们才是中国人的希望，谢谢你们。四，真相点是修炼的好环境。一天，我给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讲真相，刚开口，他就暴跳起来，连爆粗口，很大的嗓门，你给我滚，滚，滚，然后就大声喊叫，用英语叫来警察。警察来之后就查我的证件，机场许可证。那天我身体宵夜，发着烧，被不明真相的人污骂，警方又找麻烦。那时正是旅客入境高峰，很多人围着看，心里那个苦啊，委屈的泪水在眼里打转，救人这么难呐。第二天，机场的保安人员、审批许可证的工作人员带了一个会说华语的做翻译都来了，对我态度蛮横。他们说，有人不止一次的举报你们收取旅客的赞助费。我说，我们没有收过任何人的赞助费，我们是受诬陷了。你可查一查监控录像，看看我们什么时候收受过别人的钱财。而我在这几年内先后六次在手推车里捡到背包和手提包都交给了你们，这是你们知道的。任凭怎么解释他们也不听，第二天就不让去机场了。我就在想，今天这个人当着那么多的人污骂我，搞得我很难堪，面子过不去，为什么感到委屈流泪呢？自己有很重的面子心，怕被人说的心，爱听好听话，不爱听难听的话的心，自尊心，维护自我不受伤害的心，虚荣心。正因为有了这些，今天才遇到去你心的表象。为什么说我收别人的赞助费呢？那是我心中还有放不下的利益之心。几年来心里一直积压了一件事，我有两家亲戚找我先生借钱，一个借30万，一个借4万。我先生去世后几年过去了，这两家亲戚闭口不谈借钱的事，更别说还了。正念出来时心想，算了，顺其自然吧，给我我就要，不给就算。也可能是我先生前世欠他们的，通过这个形式还账了。人心出来时愤愤不平，心想这些人也太差劲了，你有困难时我们慷慨相助，人不在了，你不还，连个招呼都不打。我们都是工薪阶层，我的退休金10多年了，协党不给，先生去世，我生活来源的后路都断了。细找自己有放不下的利益之心，愤愤不平的妒忌心，又怕吃亏的心，心想人民币贬值到用麻袋装时再还，那我就吃亏大了。为此事搞得心里七上八下的不安宁，人念神念相互交织。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就加长时间发正念清理它，使这颗纠结的心平静下来。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你平时去找人家讲真相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去找谁还不愿意见你，干扰不正好使你有了接触的机会了吗？你不正好去讲真相吗？大法弟子除了自己修炼之外，你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能行吗？不做好能行吗？所以不要把所有的问题出现都当作是对你做正事的干扰，对自己学法在干扰，对自己讲真相在干扰。不是的，问题的出现就是讲真相的机会。哦，机场的工作人员用这种形式来听真相的吧。于是我写了封真相信，信中阐述我们是修炼人，我们信仰的是真善人，我们只为做好人，却遭到中共协党的无端打压与残酷迫害。17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剥夺了全世界人民的知情权，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已经核实的有4000多人，被活摘器官的难以计数，多少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多少被开除公职，生活无着落。我本人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被酷刑折磨得生不如死，满嘴牙齿打活动，身体被折磨伤残。我们在机场讲真相只是为了救人， 在中共协党解体时把好人救下来，不与中共陪葬。信写完后，由同修给我翻译成英文，发给了机场可给我们批许可证的工作人员。他接到真相信后，过了两个月，准许我们重返机场。重返机场后，再也没有警察来找过我们查证件。以前一个月内要多次查看许可证和 ID， 现在大厅内也可以讲真相了，环境宽松了。深深体会，100%信师信法才能打开局面，才能使更多众生得救，圆融师父要的。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的，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也谈正念除监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摄像头的生命比魔渺小的太多了，大法弟子的神通能够灭掉邪恶的魔，能够一瞬间将千军万马的邪恶生命通通化为尘土，怎么会连一个微弱的摄像头生命都清除不掉呢？是修炼人不知道用功能去除它，加上后天科学思想的控制，就感觉束手无策了。很多人面对摄像头、特务等监控感到束手无策，甚至只知道害怕时，是被头脑里科学技术定理控制了，认为科学厉害，神通渺茫无证，能力不行。也有的是被其他的魔控制了思想造成的。在面对摄像头、特务、不明人员的监控时，大法弟子一定要有清除监控的念头，这应该是最经常的念头之一了。因为中国各地早已密布摄像头等监控了，没有这一念是不行的，需要有这一念，否则旧势力可能会借口大法弟子没悟道而阻挠。任何东西背后都有生命，如果背后没有生命，这个东西会立刻死亡。摄像头监控服务器当然也是如此，那么神通灭掉摄像头监控服务器背后的生命的时候，摄像头和监控服务器立刻就坏掉了，这和清除另外空间的魔一模一样的原理。正念强的时候，只需一念即可做到。不管大法弟子是否感觉有无能力清除监控，都一定要去清除。感觉自己有能力也罢，没能力也罢，都一定要去做，这才是明智。这和正念除魔是一样的，不管感觉自己的正念如何，都必须去做才行。因为人的感觉什么都不是，搞不清楚自己的感觉是谁提供给你的。人眼也是摄像头，人脑也是监控服务器，所以神通除监控不但会除掉摄像头监控服务器，同时也会除掉人眼监控、人脑监控，在于修炼人知不知道去这么做。人脑人体是最弱小的，另外空间的生命谁都能够操控，何况大法神通呢？都是人的认识在障碍自己，遇到问题就知道做鸵鸟，就知道害怕，就不知道反抗。常人用意念操控的是身体四肢，而大法弟子用意念指挥的是神通。不管你认为自己有没有能力，你一定要去用，时时都要这么做。不管结果如何，你都要不断地去做，这才是明智，而不做才是最不明智的。做而不求，常居道中，见红银道中，大法法理无限，而你就不知道对照去做。在迫害中，旧势力为什么拼命打一些大法弟子呢？他们是想打得你反抗，即他们说的打出你的正念。他们认为你不是大法弟子吗？你的正念呢？你不知道用正念对抗及除恶吗？你不是正法弟子吗？你怎么不知道正念除恶呢？你怎么不知道把反对你的不明真相的坏人转化成为好人呢？你不但不除恶，反而投降了， 这哪像大法弟子啊？可是越打你，你却越不敢反抗，越打你越投降。什么是正念呢？符合大法的念头都是正念，当然正念还有更高的内涵，任何一个符合大法的纯净念头都能够调动神通。
请删除微信等软件，为自己和整体安全负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接连看到吉林、佳木斯、长春、四川等许多地区大面积出事的消息，震惊痛心之余，结合周围接触到的同修情况，想再次就手机网络安全问题严正与大家切磋，因为层次有限，言辞不当处，敬请谅解。目前天象变化速度极快，各种天上和人间一起灭共现象频现，应接不暇，修炼人的修炼之路也在逐步结尾当中，因此而放松安全意识，或者长久以来迟迟不去的各种最后的这些执着，也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而不计其余的抓紧迫害。在过去看似漫长的修炼路上，在不同层次中，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不同，所以根据师父的法，不同层次的修炼只要达到不同层次的要求即可。但是现在是全面圆满与结束接近尾声的时候，如果还有许多执着心没被修去，那么就很可能最终演变成非常致命的问题。不知道同修们是否注意或意识到这一点？虽然我们口头上都会说，修炼是严肃的，但是有多少人能真正从内心重视修炼的严肃性？就事论事，简单就这些大面积迫害来看，发生的时间是在明慧编辑部明确给出删除微信、QQ 等监控软件通知一年多以后的今天，在2018年6月30号通知发出至今，一年多来，许多修炼人能够陆陆续续地按照编辑部的通知要求100%地去做，也有很多同修本来就使用不上网的手机，不用这些软件，所以不用特意去做就达到要求。还有同修根据师尊讲法都舍弃了许多执着，能为自己和他人安全负责而放弃使用网络手机和各种监控软件等等，做得都很好。可是也有许多修炼人老弟子为自己执着不放的利益心、色欲心、争强好胜心等而找各种借口不能这样做，而且不顾安全在手机边上什么话都说，对负责各种项目的同修提名道姓，对各种项目具体事宜张嘴就聊，说三道四，许多不知对方还未删除监控软件并恢复出厂设置的同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加防备地前来交流一些修炼和救人项目事宜时，也不知不觉地对着这样的网络手机讲了许多事情，时间久了，等于给邪恶长期提供当地以及所有有关联地区的毫无保留的大量信息。如果因此许多地区大面积同时出事，那么这些变相、间接、有意无意中出卖修炼人的修炼者们，甚至根本无从知道是自己造成的巨大的迫害，而被迫害的修炼人们更无从知道是什么时间、什么原因被迫害。反问一句，你们能逃脱协助邪恶参与迫害的罪责吗？我不想指责谁，但是我眼前看到的不同地区的情况是这样的，明显栽跟头因为手机导致不修的老弟子都有，有修炼近20年的99年以前就得法的老弟子，现年也该70多岁了，曾积极地参与了起诉江泽民的事件，在当地整体带动下，许多年来许多事情也做得还算不错，本来一切也都按部就班地走着，就一次到外地孩子家住了一两个月，在那一两个月中跟随孙子辈的孩子学会了玩网络手机，回来就公开宣布放弃修炼了，时至今日没能走回来。还有60、70岁的迫害前得法的老弟子们，为了省电话费，为了难以舍弃的情，为了难以割舍的色欲， 他们什么都能为的，但是却诡辩，不那么说，却给自己找各种借口开脱，而不能放弃微信等聊天软件，而且还对着手机什么都说。有很多人以为我也不和谁联系，我就是和自己家人、朋友、同学聊聊天，有啥事说说，别的也不干啥。还有人借口很离谱，说什么我是要卸载微信，我家谁谁谁都不带让的，你家谁谁谁还不让你修炼呢，你真的为了他们能放弃修炼吗？还有人以此为借口，天天看常人拍的无聊的小视频，时间被悄然夺去而不自知，修炼中一步步走着下坡路而不自觉，甚至传播常人虚假不实的消息，打着传播正能量的借口，而不看看那些网页上带着色情暴力等为吸引常人眼球而做的各种虚假信息。这样的所谓修炼人，即使表面上也还能讲点真相，却不知理法，逐渐走远，头脑中被常人中的各种乱语充斥，言行中带着常人的低俗下流，反过来被周围的常人看不起大法修炼者，给大法抹黑，非但不自知，还自觉自己了不起，做得不错，其实站出来看看也许能清醒些，能清楚看到自己因为一己之私和对别人安全的不负责任而无形中逐渐偏离修炼人的路，这样的作为是可怜又可悲。反过来看看这些人，在做正事的事情上，往往自认自己文化低，农民，岁数大等等，堂而皇之的，非常理直气壮的，在过去的那些年中，在当地需要补充建设资料点或上网时，宁可得不到周刊和旧人的资料，也不碰讲真相手机、电脑等所谓高科技的东西。可是到自己玩常人软件的时候，之前不能做正事的理由全都没有了，网线也都扯上了，之前害怕也好，执着利益也好，需要做正事时就什么没牵扯，以学法为借口其他事都不重要等，手机也换上网的，别老说孩子给的没花钱啥的，做父母的，孩子给自己一块钱，父母能回给孩子十块钱，啥岁数大、文化低、农村的啥的都不成问题了，常人的东西不学都会，不让玩都不成，这样的人浪费着技术同修的时间精力，一次次大老远的叫同修给安装破软网件，实际上自己并不看，只玩常人的微信等软件，看视频便宜购物，视频聊天，一有风吹草动就自己去删除破网软件，过去风头了又让同修给安装，正常的软件更新下载，理直气壮的一句不会不懂，很简单的几步操作学学，就不用别人操心的事情也不做，然后反过来让会安装的同修找自己，还有狡猾的做法，同修来了一次次当同修面删除微信，请同修回复出厂设置，同修走了又再下载安装上微信，如此以来骗人骗己，有意无意地耍着邪灵的手段对待自己修炼和无视同修的帮助。其实说实在点，我觉得这种比喻并不算严重，同修们能意识到这是党文化吗？反过来看看中共耍流氓，不就这样吗？做正事的时候什么都不能，为了自己这点执着，现在手机玩得老顺了，什么都能，还有很多同修借口做生意如何如何，谋生如何如何，其实一个人一生中该有多大财运都是定好了的，作为每天奉劝常人的我们，到自己的时候怎么就不对照了呢？自古常人都知道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你的收入非要建立在自己和大家的安全之上吗？多少钱能买来整体的安全和在现在有限的时间里抓紧救人的环境呢？我们有神的因素，一条路不通了，该我们得的都是师父给安排的，另一条路自然会打开，而且如果自己修炼境界提高了， 达到更高层次的要求了，那么也许更宽广、更多的路还会通。这道理真的不明白吗？持有监控软件的同修们还往往会说的整体提高，不让整体把他们落下，要求别人要珍惜自己这个整体。可是同修，你们这样对整体安全不负责的做法，真的让很多已经知道你们还没有卸载微信等软件的同修们对你们望而却步，敬而远之。是你们自己偏离整体，就不要说整体不要你们，你们才在做分裂整体的事情呢。每天练多少遍功，学多少遍法，该按照师尊和大法要求做的事一件不做，或做那么一点点安慰自己，似乎在兑现誓约的不安心里，行为与大法偏离，连常人都不如。常人还有许多不玩手机呢，无形中是不是成为从内部破坏法的生命？自己对照对照吧。一个或几个地区大面积出事，邪恶同时行动，没有长期的监控和预谋是不可能的。那么长期监控而不被这么多人察觉，是人为的蹲坑做不到的。试想所有人家门口或者楼下总有陌生人守着，大家直接就能看到，那么不被大家看到的当然是手机电话网络的监控更为简便直接和不费人力的。邪恶躺在床上都能监控，各位还有什么理由违背明慧编辑部郑重通知，无视师父几乎每次讲法都提到的安全问题？修炼接近尾声，我们为自己不争气找了各种借口，却不能为自己舍弃一点本来就不该有的执着而向前迈一步吗？在需要整体协作向美国国务院提供迫害人相关信息，全民反迫害宏大形势已经到来的今天，在基督教也在大陆遭受宗教迫害，而他们都能为了安全连手机都不使用的今天，在香港普通民众都能认识到在反迫害的过程中不使用大陆或有中共背景软件联系具体事宜的今天，为什么肩负宇宙未来救度众生使命的我们却连最基本的安全措施就不去做，卸载个破软件啥的就和要了你们的命一样呢？还不能卸载微信、QQ 还有各种拼钱购物软件的自觉不错的修炼人，能带着监控好人的软件和自己连常人都不如的言行上天吗？
中共进一步的加强对微信监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国宝邪恶系统胁迫微信升级，并明显加强了对微信后台的控制。具体表现情况表述如下，希望同学们有足够警惕。一、微信监控软件升级后的便利化是明显方便扩散携带，就是可以把对微信的监控软件安装在普通终端机电脑或手机，远远比在机房监视窃听手机方便多了，这是最邪恶的地方。二、中共国宝邪恶的微信监控软件系统2019年下半年已经下沉到所有县级的网监，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小县城不会监控，也就是说理论上小小县级的网监可以对全网含国外微信进行人工监控和干预。三、2019年下半年开始，中共国宝对重点学员的经常联系的微信人含平时联系的常人进行逐一登记。分析是，对于怀疑是新增法轮功新人，只要你是国产手机或者是国行获得系统，恶警就会偷偷的在后台打开摄像头和拨打微信关联的手机进行人工确认比对和登记。现在国宝国安拨打定位电话已经升级到可以伪装成为本地的号码，明显特征就是你回拨过去一定是异常的号码，无法拨通。这种机器软件拨出的本地号码基本在一个号段内。四、由于投鼠忌器，理论上这套微信和软件监控系统很容易被复制， 从而被反窃听、反监视，非常的容易导致警务恶事泄密。所以恶警内部2019年就开始要求警务或国安人员卸载微信，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常用软件如京东、淘宝、支付宝一样容易被操控，同样的纳入所谓大数据监视。那么我们如何保证最大限度安全呢？一、卸载微信恢复出厂的设置，将手机联系商务活动改为商业电子信函。二、手机尽量的用低版本的，不要用那种非常人工智能化的，最好是用老人机，让窃听难度大大的增加。三、另外如果手机收到不明彩信短信要下载的，不是商业间谍就是国安木马软件，一定不可以点开，直接删除就可以了。总之我们保持正念正行，一正压百邪。就像师父在《红潮散》说的，红潮末运花已落，败相天灾邪挡祸，魏权厚着脸，贪官在走险，人心无善念，高压越真怨，谁还在迫害，追查绝不倦。
用正念解体邪恶的骚扰，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最近一段时期，香港百万人不断走出来向中共说不，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加之邪党十一七十周年维稳，全国各地出现了邪恶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的骚扰、绑架、诉判大法弟子的现象。最近云南昆明地区除多名大法弟子被抄家绑架外，公安警察又对曾经被劳教判刑过的大法弟子进行所谓训诫。面对邪恶表面上的疯狂，在大法弟子间出现了思想波动，有的随从邪恶的要求连家门也不出了，大法资料也不做了，有的学法小组也停了，甚至有的连大法书都收藏起来了。师父说，作为修炼的人那个心会被这样考验的，在这个时候那可真是在考验你，你到底是用修炼人去看待，还是用常人心去想。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就要用正念去看待当前的形势，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上告诉我们，大家已经看到了，邪党不会持续太久了，因为中共邪党存在的目的，对大法弟子的这种迫害，他不是旧势力安排考验大法弟子的吗？中国就像那老君的炼丹炉一样，熔炼着大法弟子，把那火烧的欲望，就像严酷的考验一样，去人心，去执着。那当然，这种煎熬是很难受啊，可是炼出的是真金。中共邪党就像那煤炭一样，烧得越红，它好像越来劲。等烧完了再看，真金炼出来了，中共邪党它是啥？一吹扑灰没了。看着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时候很可怜，其实真正可悲的是那帮跟着中共邪党跑的，那才最可悲呢。所有邪党在人类历史中犯下的罪恶，他们都得去承担。随着师父正法弘誓向人间突飞猛进的推动，正法弘誓将到人间表面，而触动了最表层的负面因素，这是邪党即将灭亡时的回光返照和垂死挣扎，但是他已经翻不起更大的浪了。我们不要被邪恶最后的疯狂所带动，要更加理智和智慧地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对于上门的警察和社区人员，他们也是被救度的众生，目前出现的局势也是让他们在善与恶中选择和摆放着自己的位置的最后机会。在这历史最后关头，配合天象做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利用好当前的天象变化作为契机，向世人讲真相，救度世人，走好最后的路，这才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走的路。
三言两语近距离发正念的一点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和同修去监狱魔窟近距离发正念，持续近三个小时不断，给监狱下灭照，清理邪恶，救度众生，全面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走师尊安排的路。正念加持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堂堂正正早日走出魔窟，这期间不允许思想有一点溜号，不放松，不懈怠，珍惜得之不易的机会。发着发着，我悟道，主佛慈悲，救度众生，应该明确救度一切可救度的人，包括警察、工作人员及刑事犯等，把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彻底清理掉，让还能明白的有缘人得救度。希望他们能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抓住这万古不遇的机缘，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弟子，摆放好将来的位置，要求自己发大慈悲心，扩大心容量，这样发感觉能量场更强了，慈悲心也更大了。以前来发正念营救同修，会有意无意地把警察当作是对立面，特别是到魔窟近距离发正念时，知道这里的邪恶，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遭受了很大的迫害，承受了很多痛苦，无意中容易生出怨恨心、争斗心。只是当时的一点感悟，希望共同精进，共同提高。如不在法上，请慈悲指正，谢谢。
整理法会交流稿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同修想写第十六届大陆法会交流稿，觉得写不好，就找我帮助整理修改。在听同修的交流体会时，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和长期存在的问题。同修做事时思维很简单，好像谈不出什么法理来，就是怎么按照法去做。如他听到其他同修出现病魔干扰，他就去了这位同修家。到那一看，同修家的环境不好，什么都没想，就把同修夫妻俩接到自己家里学法、练功、发正念，而自己家里只有一间房子，厨房、厕所还是三个邻居一起公用的。同修把家里仅有的一张床让给被病魔干扰的夫妻同修，而自己和丈夫同修睡在地板上，空间很小。白天同修们来学法发正念，上夜班的丈夫白天还要休息，而且又要过大年了，有很多事情要做。可是这些具体问题什么都没想，只有一念，师父说了，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地系法会讲法。结果一周后，也就是在过大年的前一天，被病魔干扰的同修身体恢复正常，回家了。我也帮助过病业中的同修，但是我的思想就复杂了。如果这样，如果那样，是否不圆融了？反正是能从法中找出一大堆理由来把我自己保护起来，把我应该做的事情推出去。而同修什么都不想，就是最简单的为他的一念，却是最高的法理，就出现神迹，被病魔干扰的同修身体就好了。表面上是我帮助同修在整理稿件，实质上是师父在给我修炼提高的机会，是同修帮助我向内找的机会，也是许多人心该修去的机会。参加法会投稿，真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机缘啊。
另外空间所见，去世的老伴急着索要三退凭证。作者吉林大法弟子，老伴在世的时候就早已经了解大法的真相，而且积极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邪党团队组织。这20年来，他一直全力地支持我修炼，在我曾经被非法迫害期间，他也经受了巨大的压力，承受了很多的苦难。为此，有时候他大量酗酒宣泄，在喝酒招魔的情况下，可无遮拦地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在愚迷当中也造过恶业。尽管如此，这些年来在正常的情况下，在他不饮酒的时候，他对大法的坚信与支持的心态始终没有改变过。2019年4月17号的下午，他突然倒地心梗身亡，给我的打击很大，悲痛中很大成分是对他生命未来的忧虑。7月17号这一天夜里，我刚躺下，朦胧中看到老伴急匆匆地来找我，让我陪他去另外空间的服务办事处退党中心去查询他在世时候退团退队之事，如果查询不着，让我做个见证，并且要办一个相关的手续凭证，我陪他去了。到那以后，他很顺利地查到了，对方机构也给了他一张已经退团队证书，纸是玫瑰色的。他拿到手里以后，那个高兴劲儿甭提了，呵呵乐出声来，连忙说，这个证件太重要了，有了它我就有好的去处了，好的安排了。我就问，给我也查询一下。瞬间我的退团退队证件也出来了，也是玫瑰色带封皮。老伴说，他们三退一公讲，凡是三退的都有底案，在哪个空间都能查到。此时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回想这真真切切的梦，我对老伴的担心与忧虑全放下了。毕竟他在世的时候了解大法真相，而且他的真正的生命灵魂一直在坚信大法，支持大法，在全力帮助我修炼提高心性方面也有数不尽的感人回忆，在另外空间都有记载，这里就不赘述了。尤其在顺天意三退方面，他认识清楚，态度坚决，不但自己退，还督促我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众生，告诉我多多退，退他个干净利索，别拖泥带水。他在世的时候还常说，这个恶党坏透了，最好让世人都认清他，退出他，最后他就完蛋了。由于他在世的时候正确摆放了生命的位置，在另外空间他的生命也有好的去处与安排，这一点已经证明。在这里借此把另外空间这个实际情况转告世人，了解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大法，明辨善恶，远离邪共，顺天意退出党团队，生命就有美好的未来。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千万别陪恶党下地狱，做他的殉葬品。
历史故事，郑一龙不拜奸相严嵩，作者德惠。明朝有位清官名叫郑一龙，字于田，号富林，后改为昆山，福建泉州府惠安县人，官至江西布政司参政。他不仅是好官，还是位学者，著有《书考异》《一统舆图广略》《替力舆稿》《游海梦谈》《诗舆类编》等著作，留下的故事不少。今天就讲一讲郑一龙不攀附权贵，坚决不拜奸相严嵩的故事。明嘉靖29年，西元1550年，郑一龙殿试金榜题名，考中第三甲第23名，时值奸相严嵩当政，贪污腐败，权宴熏天，同榜登第者不得不依照多年的惯例，依序前往严嵩的宰相府邸参拜，以求提息。然而郑一龙秉持君子的气节，坚决不去参拜。严嵩得意之余，发现此榜中竟有人胆敢犯言不来，严嵩怒极， 当即下令相府家奴持丹帖找到郑一龙的临时住所，丹帖上的拜字故意写作守字，言下之意是你不识时务，如不屈服必难逃其手心，传话让他前往相府谢罪。郑一龙的同科世子见状，均认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力劝他前往请罪以防不测，可他仍执意不肯，坚持他作为正人君子的原则，不为淫威所屈。后来郑一龙得受应天府溧阳县令，任内治政勤廉，颇有政绩，任满吏部察合，治绩位列第一，溧阳人乐实力去私卑以记其功，依例他应有较大的升迁。岂料严嵩想起当年郑一龙的不屈服，心中记恨，谨身迁其为南京刑部主事。郑一龙亦不以为意，轻装上任。郑一龙蔑视权奸，却爱民如子。嘉靖43年，西元1564年，他任广东参政时，潮州拓灵澳发生水师兵变，叛军逼向广州城，藩聂监司等官分门守御，许多难民不堪叛军杀戮奸劫，欲冲入城里避难，可各职官却闭门不纳。郑一龙见他们见死不救，大怒，慨然道：贼进而起军以待是强，民急而开门以纳是仁，奈何避之，使难民无所受命乎？遂传令大开城门，每天接纳难民逾千，先后收容几万人。兵变平定后，朝廷对其勉奖有加。郑一龙不拜奸相，爱护百姓，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儒家君子的形象，值得后人纪念。当今人们谈到社会的败坏与堕落时，往往会表达不满，说明内心还有善念，还能辨别善恶，可行为上却经常在不同程度上妥协，同流合污，还美其名曰认清现实，给自己找借口。这不是君子之所为，不是中华正统文化的教导。像当年郑一龙一样的正人君子已经很少见了，可在法轮大法弟子中却非常普遍，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们人人在人心与言行上都尊奉真善忍的最高道德原则，在道德迅速下滑的红尘浊世中逆流而上，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就如历史上正人君子往往被奸臣小人污蔑陷害一样，大法弟子们也遭到了中共前党魁江某的迫害，而江某贪腐成性，祸国殃民，邪恶程度远超历史上奸相严嵩在内的任何暴君奸臣。希望大家面对中共的宣传能保持独立的思考，希望大家遇到大法弟子传播的真相时能静心倾听，认真阅读，用自己善良的本性做出判断。附注：郑一龙幼年时本姓朱，因为家庭变故改姓为郑，他去世数年后因为功绩很大被世人认同，经家人申请，万历皇帝下旨恢复原姓，所以很多文章都称其为朱一龙。笔者考虑到其本人在世时都是使用郑姓，为了尊重当时的历史事实，依然使用了郑一龙这个姓名。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